的人生进入一个至暗的时刻，如何让这个至暗的时刻成为一个好的转机？这个话题和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密切相关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说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来就是那个光。昨天我们接待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十二位从 Ocean City 来的学生，他们的遭遇，他们每个人都在台上讲他们这一段时间的人生历程。我听了以后特别有感触，他们的遭遇和我在当年24岁的我来到美国去康奈尔大学读博士何等的相似。那一年纽约上周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在我一个听不懂英语又讲不明白英语的校园里面，在凄厉的北风吹过的公交车的车站上，在我们新婚但又分开的离别的痛苦里面，在那个好像我生命里的至暗时刻，有一道光照进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在想，这些到 Ocean City 来工作的这些学生，经历了这一段好像是非常艰难的时刻，有的人工作了几天好像就被就没有失去工作了，有的人甚至露宿街头。我相信这些同学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段的至暗的时刻。怎么让这个至暗的时刻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机？在这次出去的旅行我看了一个电影叫《逆行人生》。它这个是徐峥的一个影片，刚刚开始上映我很喜欢。我们先看一段剪辑哈。
咱们家每个月支出至少是25000，你知道吗？
我知道。
咱爸已经这样了，不能再折腾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咱家这个房子要是保不住就得搬家。
我知道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
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失忆最后一个告诉我，这家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吗？
对不起。
二丫，我取单。
在外面歇着。
你知道第四公寓在哪吗？
对不起，
你能不能别罚钱啊？
哎，快开车，不让进！
哎，别！我马上走，马上走。不好意思，超时了。
差评不全是我的问题啊，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这东西给你拿去了，实在碰不了呀，我给你跪了。
那能？凭什么客人穿错单子让我来擦屁股啊？
你这种素质，活该一辈子送外卖。
你以为我想跑外卖啊？我45分钟一千多份简历，
没有人要。
等着，太累了，我是想今天比昨天过得更好。
好，就到这儿。这个逆行人生讲的是一个中国现在的情况，他讲的，我看可以到下面一个，可能要走。他说这个最后这个出现的这个角色，他叫黑子，他是这个快递小哥这个群里面的叫单王，就是他一天跑的是所有的这个他们去快递的这一群里面人最多的，所以他拿的奖金也最多。他呢是出自于内蒙古，他非常的狡悍，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他的那个有一个怎么去跑接单的一个密度，一个密图，也不给别人分享的。后等也是说，他说他就发出这样子的感叹，他说太累了，就像这样子的一个硬汉，他最后在生活的重压下都撑不住了，他就是说我只想今天比昨天过得更好。 但好像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期望都变成了一个奢望，就业的机会、生病就业、老人的赡养、房子的居住问题，都让现在的中国人在重压之下好像没有喘息的机会。而这样子的一个重压的环境呢，其实和我们在马太福音所看见的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的相似的。我给大家放一段，就是另外一段电影是叫 Chosen， 是 Amazon Prime 上的关于在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故事。然后他这一段的电影呢，就讲的是在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一段日子，这个黑暗的这个情况。
Lost everything. Burned every bridge. If I don't catch a ton of fish or get some help somehow, they'll arrest me. I'm trapped.
No more talking, Simon. Maybe God can get your attention now.
Oh, it's about that. Fear. This Simon. 是以后变成彼，就是说改名成为彼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他是个打鱼的。当时他在这个抽阵里面，他有一个妻子，新婚的一个妻子。他就说呀，我如果不把足够的鱼打回来，我们家就没有希望。然后他就是说啊，他在这个影片里就是说 I'm trapped， 然后就说 When hope seems all lost， 我没有出路。完全没有希望。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临到，就是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也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耶稣基督诞生，也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耶稣基督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耶稣基督开始医治所有的疾病。在这个至暗的时刻，他们的人生开始有一个转机。那下面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神，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也不相信我靠着人的能力能够把这个信息讲得好，我们求神来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还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三天后复活，让我们的生命也有了希望。主啊，我们今天要来讲在我们生命至暗的时刻，如何能够遇见你，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转机。主啊，这是你所命定的一个时刻。主啊，这个话题也是你所树立的，就求你亲自借着你的圣灵，通过你的圣经来向每一个坐在这边的人来的心来说话，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也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子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有两节圣经，第一节呢就是第十六节十七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这个呢，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先放下步表，等一下再回来。我们先进入第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大家看啊，这个传天国的福音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是一个平行而且对立的事情。天国是没有疾病的， 而疾病只在地上。但是耶稣来到地上，他又传天国的福音，又来医治地上的疾病。为什么？为什么他又来医治疾病，又来传天国的福音？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叫天国的福音。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在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然后又说，这个道变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是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他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最有权柄来传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呢，总结下来有四点。第一个是有神，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星辰大海，阳光雨露，植物动物，他又创造了人。他创造人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目的是让人与神同行，在地上过一个好像在天上的一样的一日子。刚刚创造的人是没有，就是生命是没有终结的，是没有死亡的。神创造人是来让人做地球的管理者，能够来制服黑暗。但是人没有把神所给的自由意愿用来作为敬拜神的一个自由意愿，反倒是用这个自由意愿呢来违背神。因为神交代亚当夏娃，告诉他们不能吃这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他们受了撒旦的诱惑，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罪就进入了人类。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让我们吃了以后呢，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是对的。大家想想啊，就是吵架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我不对呀、啊，那这样也吵不起来了嘛。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这就表示这个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而这个每个人自以为是，就是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的后果。自以为是就是罪的开始，从此人类就与神分开了，死也就进入了人的生命。第三个，有救。神一直要想把这一群按照他形象造的人类带回天家，所以神一直用他的恩典怜悯来拯救我们。旧约的时候用各样的献祭能够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旧约里面也有近400个对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就刚才我说到的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他也是神，他也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我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其实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概念复杂也不复杂，对于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个天父。有了耶稣基督，我们也就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成为天父的儿女，也就没有天父。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也没有圣灵的内住。 当耶稣在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他自己身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永生。那第四个，有望接受耶稣基督，神就差遣圣灵进入所有信耶稣基督人的心，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引导，在各样的事上给我们神的智慧，做对的决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天国的福音是让浪子回家的一个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一个让我们这一群好像流离失所的跌落在这个地上的国的人能够重新回到天家的一个好消息。那当耶稣传着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仍然照顾这些在地上的人的需要。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耶稣基督又要传天国的福音，又要医治各样的疾病呢？在天国是没有死亡，没有眼泪，也没有黑暗。在这个，我们假设说有这个称呼啊，就叫帝国，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啊，因为有天国嘛，我就说有个帝国。在地上呢，有死亡，有眼泪，也有黑暗。昨天在那个分享的会上，那个有个同学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非常的看重这个信仰，我不想就是来拜一拜这个神，我不想就是求一个只有求于神的这样子一个行为，我想认真的对待我的信仰，如果要信这个神，我真的是要来敬拜他。我对这个同学是真是赞许。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需要。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天国。在我在康奈尔读博士的时候，那一年不单单是那个冬天来得特别的早，那一年我的课业也出乎意料的困难，我从来好像读书没有那么艰难过。那个上课那些教授说些什么我好像都听不懂，然后我说些什么呢，那些教授也听不懂，我的学习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尴尬的境地。我就感觉我从来没有当过任何课，我就感觉我那个学期啊就要卷铺盖回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实在是进入了一个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那时候的生活呢也非常不方便，那个在康奈尔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college town， 它没有特别多的活动，然后没有这个车啊，寸步难行。然后我没有车，因为我没有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新婚的这个家庭，因为我出国，然后妻子在国内要把他的医科念完嘛，所以新婚的家庭就分开了。那在当时，我这地上的人，我有需要啊，我的这个学习、生活、家庭，我都需要帮助。那时候在那个康奈尔大学查经班，那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有这么一个神，他对于这些要来寻求神的这个慕道友啊有特别的恩典。他是说你就向他求，他会用你能够了解的方式能够向你彰显他是那位至善至爱至大的神。那我就说那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那我只能向神来求。就像这群把各样害病的人、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 那这边说的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不单单是要我们来寻求天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如果不了解天国，我们只知道地上的，我们的天上的眼睛看见天国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但是神照顾我们在这地上的需要，以此让我们知道天国的真实。那同样的呢，耶稣基督他也用同样的真实的方式来在1994年到1995年的那个我的生命的至暗时刻的我进入了，照进了我的生命，我的学习啊，那个这个英文，那大家知道我现在用英文讲到啊，那你可能没法想象我那时候的英文是烂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神迹。我当时的那个后来为了来学习英文啊，就是说我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基督徒的查经班，就开始用英文查经，然后也开始来听英文，来说英文，然后教会也开始去一个讲英文的教会，慢慢的这个英文慢慢的可以好像说出来的别人也可以听懂，然后别人说的我也大概能够听懂了。那第一个学期的那个课业呢，总算摸爬滚打的就是学完了啊，没有当掉啊，有两个 B 还有几个 A， 那总算是不用卷铺盖回家了。那个生活呢，那个车还是没钱啊，但是还是需要车啊，我就上神求。那一个好朋友他把他车打点了一下，就是 inspection 什么都能过了，然后560块钱卖给我啊。那开的也挺好，还是一个手排档的，我还学会了手排档。那我的妻子呢，她也是神用奇迹般的方式让他在康奈尔也能够有一个全额的奖学金，在他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就飞到了美国。所以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面，我真的是经历了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说的这样子的奇迹和神迹和大能。虽然我还不知道天国是什么，但是他照顾我们在照顾我在地上的需要，以此让我知道这天国的真实。那在我们这回到这个我们刚才略过的那个经节啊，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篇他说的，这是他讲的第一篇道，耶稣基督他平生讲的第一篇道。这篇道其实你想想是非常的出人意外的一篇道。你想想，在黑暗里的人，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如果我是救世主去了，我要说你们都得解放，你们都要被医治，是吧？这是这个坐在黑暗里面的人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最想听见的话，是不是？坐在黑暗里面说，哦，光照进来了。坐在死荫之地的，就是说死荫之地就是说它是旁边都是各种样各样的死亡嘛。那如果是救世主了，他就是说，哦，生命降在你们中间了。但是不是，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意外啊？对一批在处在生命至暗时刻的人，他的信息是你们要悔改。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说，哦，好消息临到你们了， 医治临到你们了，光临到你们了。反倒他说，你们已经走到了你们生命的尽头，你们要悔改。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找一个答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翻到了一起读哈。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找到了一起读哈。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我们人的生命走到至暗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来想要来就近光，反倒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的生命走入至暗时刻的时候，我们生活的艰难并不一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们生活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不一定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中国有一句七个字的话啊，我给大家念前面四个字，然后你们说后面三个字哈。穷山恶水出刁民，生活的重担不会让一个艺人出现，生活的重担穷山恶水出刁民，生活的重担如果不能正确的来对待，是会让我们成为一批不人不喜悦神也不喜悦的人。生活的艰难往往不能立即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而且很多时候生活的艰难，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拒绝神。所以昨天晚上当去大洋城的这些同学们，这些可爱的同学们，他们站在台上，一个个在对于他们所接受到的叔叔阿姨们对于包括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对于他们的爱，他们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和感谢。我已经看见神的光已经进入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拒绝那个光，反倒是他们迎接那个光，来接受神借着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于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彰显的神的爱。但是光有接受还不行，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这个悔改这件事情说一下？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和他传的第一篇道，这第一篇道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篇道。那我们先讲一讲什么是悔改。悔改在希伯来原文和这个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是往这边走，悔改呢就是往这边走。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到，就是说人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就是说我都往这边走，我觉得是自己是对的。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不对，这个就是悔改。我们都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悔改。那怎么来悔改呢？我来讲一讲我的这个心路历程。我有两个悔改的故事。 第一个悔改的故事是我的人生他做主，这个和哪吒二不太一样哈，我命由我不由天，那是哪吒说的。那我在1994年啊，那时候就在我的人生的至暗时刻临到的时候啊，在神用他的恩典来回应我的祷告这个中间，在那个大雪纷飞的纽约上州 Rochester， 他们这个查经班组织了一个退休会，他们还邀请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员叫梁彦成他梁彦成博士1994年讲完那个布道会以后，他就回到了中国，就是相当于是我是在听到的梁彦成博士在北美的最后的几篇道的人之一。梁彦成博士的呼召当天我听了是非常的感动，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人，然后他和我的背景也有一些像，但是我也不去说那边了。然后他有两个，他在呼召的时候他说问了两个问题，那我今天呢也会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生命里面你真的可以来做主吗？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家人，你与朋友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吗？当我坐在那边，我听见梁彦成博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这个人生至暗的时刻，我真实的反省了一下，就是说我的学业我肯定不能自己掌控啊，我都要当掉了。然后我的家人，那我的家人远隔重洋，我想要他来，但是他还来不了。那我的朋友，当时那个研究生的那时候朋友都四散了，大家都各去要去深造的地方去继续读书了嘛。然后我自己的健康，那我也说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的健康自己下明天会怎样。然后我非常理性的一个回答对于这个梁彦成博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对于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健康有任何的主权。那时候呢，那个梁彦成他又问了第二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有这样一个神，他是最大的一个神，他又是至爱的一个神，你愿不愿意把你一生的主权交给他？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愿意啊，因为他是最大的嘛，你本身的这个假设就是他是最大的一个神，而且他又是爱我的一个神，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一个最大的神他不爱我，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他爱我，但是他又 说了不算，那也对，也好像也很费劲。我比较懒啊，那个我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去过这个那些庙里面，有很多什么138个罗汉是吧，你不是说你要是拜错了，那别的神是不是很气愤？但是如果我说我要拜，我就拜一个最大的神，我也不管其他的神，我肯定不会拜错嘛。我拜最大的神，我也不用这个最大的神要干什么，他也不用去找这些小的神去征得同意，是吧？那这样子的话就简单了嘛。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我愿意，这个东西绝对在我的理性上是觉得站得住脚的。然后我就说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转交给这位至大至爱的神。那天那个回应我他们后来让我们站起来，我就哭得那个稀里哗啦的就站起来了。然后那天我站起来回应了那个呼召，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娶了我妻子。那个从那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有了依靠，有了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等一下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你自己是不是对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家人有完全的掌握？如果没有，你愿不愿意把这样子的主权移交给一个最大的神，又是最爱你的神，让他来掌握你的生命？我的人生他做主，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但是这个还不是我所有悔改的全部内容。长话短说呢，差不多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然后我已经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在下意识里面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也不觉得好像耶稣基督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我觉得我够好，直到有一天我那时候在英文部侍奉嘛，然后那个带着这些年轻人去叫一个 Fall Retreat， 那有一批大学生来我们这边来带着我们做这个 Fall Retreat， 然后他们演了一个短剧，那个短剧呢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触动我。那个短剧里面人差不多有七八个，有一个呢是耶稣的这个形象，然后其他的六七个呢，他们的每个人出来呢都脖子上都带着一个大的一个牌子，那牌子上都写着不同的东西，但是这牌子上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写的都是我。那个牌子上，一个牌子上写着是贪心，另外一个牌子上是恼恨，另外一个牌子上写的是愤怒，然后另外一个牌子上写的是淫念。这些人每一个人出来，他们的腰都被这个牌子压得很弯，因为这个牌子实在是非常的重。当他们出来以后，他们就耶稣的那个形象的那人呢，就把他们这个牌子从他们这个脖子上能够解下来，放在耶稣自己的镜像上。当他们解下来的时候，这些人的腰呢就可以弯起来，就可以直起来了，但是耶稣的腰呢就慢慢的因为这些牌子的重压越来越弯。当六七个牌子放在这个耶稣的镜像上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被压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样子。到最后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这些牌子呢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又复活了。所以这些到最后呢，这些贪心、恼恨、愤怒、淫念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下面，而所有的这些人呢腰都是直的，然后耶稣基督也从死里复活了。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当时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些后来跟这些年轻人他们都还记得，他们在后来就问我，你没事吧？本来是给这些孩子们的，然后那个就是圣灵来借着这样子的短句来让我这样子一个好像是已经信主十多年的人再次悔改。这个悔改就是说，我是个罪人，是我的罪让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 也是在那个一刻，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就跟我个人有了完全的关系，耶稣基督也就成了我个人的救主，他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主，我第一个悔改就是把我的人生的主权交给他，第二个悔改就是他真的成了我的救主，因为我的罪他上了十字架。也是对于像我这样子在至暗生命里面的人，神施了怜悯，有光照进来。感谢神的恩典，我没有拒绝他，也感谢我们在康奈尔的那些查经班的弟兄姐妹的对我的爱，我能够慢慢的来学着祷告。耶稣基督也用他的大能来怜悯我这个只在地上能看见地上的事情，来满足我在地上的需求，因此来让我知道这天国的真实。这个在这地上实在是不容易。这个徐峥有另外一个片子我也非常喜欢啊，是钥匙。这里面有个片段我是也是非常的喜欢，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领导，求你个事儿啊。我就是想求求你，别再侦查运动药了，行吗？我病了三天，40000块钱一瓶的正白药吃死，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那要假不假我们都不知道吗？那药才卖500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没赚钱，谁家能不有什么病呢？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啊，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
好，就停在这儿。
我想活着。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这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呼声。耶稣基督对所有信他的人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第11章26节。在中国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上，有多少的这个人民仍然活在这样子的我不想死我想活着的这样子的一个盼这个希望里面。但是即便这样子的很非常基本的一个希望，好像都那么的渺茫。那今天愿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应许，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能够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不管你是信耶稣，已经信耶稣，还是正在寻求的路上，有这个盼望。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就像刚才这个老太太她说，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对于生命都有这样子的格外的渴求，我们渴慕活着。 但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但是你相不相信耶稣这样子的应许，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在昨天我们的这些同学的分享里面，我也感觉到在他们这些从有的小到18岁，可能稍微大一点的23、24，我觉得他们比我当初的我能干。那至少当初的我还是有全额奖学金来的，我不没有像他们这样子的，就光去拿个机票到这边来，还没有，就是说这个工作的第二天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些同学比我勇敢，但是也是对于这些同学，耶稣的这样子的应许可能是更加的贴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意思说我们不要自己在自己硬撑着，我们不需要自己来硬撑着，有一位神他愿意来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他想要我们这一群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回到家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说到这个生活的重压不能让我们成为好人，但是生活的重压能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走到了尽头，人生的尽头可以是人神工作的开始，但是神工作的开始需要我们来转向他，这就是悔改。所以下面我们会有祷告，我们也会有一个呼召，我们想给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和朋友们有一个机会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也许你从来没有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至大至爱的神，今天你可以这样做。也许你从来就像我当初的我一样，你从来没有觉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你的罪的缘故，那今天你也可以像那个在退休会的我一样，告诉他你的罪让耶稣上了十字架，耶稣从此也就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圣殿里面我们可以来数算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在这个你的宝座坚立的地方，在你的荣耀充满的地方，在你的圣灵充满的地方，你的儿女们能够回到家里面来享受与你一起的快乐。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也谢谢你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遇见黑暗，遇到我们好像过不去的坎儿。在这样子的时刻，主，我们看见光照进黑暗，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话语临到我们，你说你们要转向我，圣灵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下面我要向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发出呼召，圣灵啊，求你亲自的用你自己的声音向他们的心来叩门。这不是人的呼召，而是神的呼召。就像当初你呼召我成为你的儿女一样，主，你今天也来呼召浪子回家。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把你的生命的主权转交给这位至大至爱的神，就像当年的我的生活走到一个尽头一样，你要知道有一位至大至爱的神，他能够掌管你的生命。从此你的生命也有一个依靠。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你觉得你自己对于你的健康、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家人、你所看重的关系，你都能把握吗？如果不能，你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至爱至大的神，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从此神的爱也向你显明。如果你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位神，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吗？如果你愿意，请举起你的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像当初去退休会的我，你从来没有觉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你的罪，今天圣灵让你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实在是被你的罪所钉上去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请你举起你的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从来没有觉得耶稣基督的血是为你的罪而流，今天你可以向他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是你的孩子回家的日子。主啊，我为着所有的举起手的你的儿女们献上我的祷告，你看见了他们要回家的心。主，在耶稣基督里面，主，你欢迎他们。主，从此以后你做他们生命的主，不离不弃。主，你也做他们生命的救主。当他们承认他们的罪的时候，你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让他们守节清心的成为神的儿女。凡他们所做的，主啊，你尽都洁净，让他们成为圣洁，就像天父圣洁一样。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赐下教会，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传讲你的福音，传讲你的救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